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你那个信仰的根基不是在这些上面。
神许可很多事情发生，甚至有一些是我们不见得想得通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饭桌上正在进行的是学习派，我们正在学习的是他赐我们圣经的旧约篇。我们先跟学智打声招呼。你好，学智。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上一节啊，学智已经给我们分享了旧约正典的一些组成部分，特别是犹太教的旧约正典哈。他们一共22卷呢、和24卷，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别？然后还有旧约正典里面的次经、伪经怎么样被剔除去的一些关联的事件。在这一期里面，学智你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分享呢？
对，我接下来就是来谈一谈这个旧约正典哈，它在这个形成的这个过程里面它经历的一些事情哈，特别是纠正一下大家通常会认为哈，公元后90年哈，犹太人开了一个会哈，在 Jamnia 哈，亚门尼亚这个城市吧，开了一次会，认为在那次会上实际上就确定了这个犹太人的旧约哈。后来学术界的研究表明，那次会议实际上并不是说是确定旧约正典的一次会议哈。如果大家去找的资料是1970年代之前的资料，那些资料都会说啊，那次会就是确定了旧约。但实际上学者后来拿到了更多的那次会议的那些内容哈，发现那次会议的内容实际上只是他讨论一个更核心的话题。这个核心的话题就是犹太人在失去了圣殿，就是当时公元后70年圣殿被毁了嘛，失去了圣殿，然后没有了献祭，那我们犹太教应该怎么样活下去
啊？
那个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对，
那犹太教是以圣殿为核心展开的敬拜，那圣殿都没有了，献祭也没有了，那怎么办？那接下去要怎么办？所以他们就相当于是要归回到说，我们是有神的话的哈，那就是我们是要来着重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要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来生活行动的。我们要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来生活行动，那哪些是神的话就成为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了。那就是当时比如像律法书啊、先知书啊都已经完全确定了，那就是著作这一部分没有确定，所以他们当时主要讨论的比如像就是雅歌、传道书，那这些到底算不算著作里面啊？所以他们讨论的主要是这些问题，而不是说讨论整个犹太人的旧约到底包括哪些啊。所以它是个别书卷他们的讨论，而且讨论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决议啊。犹太人的就是他们不太像基督教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公元后4世纪开始的所谓的有大公会议哈，各地的基督教的这个团体的代表哈，就特别是这些他们比较有威望的这些人哈，都几百个人都来到一起开会，然后最后对一些核心的比如像教义啊做一些判定。犹太人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犹太人我就是讲有两类嘛，就是黎凡特地区的犹太人和散居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互相之间的有往来，但是那个联系不是那么密切哈。就是黎凡特地区的犹太人他们形成的任何的东西对散居的那些犹太人的影响也很有限哈。所以两类人并不是说我们都来一起开会，开个会我们定下来的东西我们都遵循，没有那样的一个机制。对，没有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呢，犹太人当时这个公元后90年开的这个亚门尼亚这个会，它是在地中海边上特拉维夫，就是今天以色列的行政中心哈以南的一个小镇上开了这么一次会。那这次会从正典形成的历史来讲实际上没有那样的关键性作用。那早期因为我们缺乏资料就以为在那次会上就确定了正典，后来发现并没有完成这个经书汇集完成的这个工作啊。那另外有一个犹太人确认正典和新教基督教的人有点不同的，就是说他们不光是看重书面的，比如像律法书、先知书，他们也看重口传的。对，他们有口传的律法，比如像这个巴比伦塔木德哈，就是口传的律法还有口传律法的解释，这些他们是把它看成是和我们认为的比如像旧约圣经同等重要的，所以他们是把书面和口传一视同仁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犹太人形成圣殿的时候，他是同时要把书面的这部分和口传的这部分都要最后确定下来哈。
嗯，
但是巴比伦塔木德它是公元后五世纪之后才形成的哈，所以相对来讲，就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旧约正典它是比较晚形成的。
嗯，
那真正来讲，就是我刚才讲这个散居的这些犹太人，差不多就是到八九世纪才开始承认哈。那经书汇集完成，可能就是很晚了，就是到十四世纪左右才真的完成了经书汇集
啊。那这是对犹太教哈，
对犹太教来讲，所以著作这一个类别哈，公元后九十年没有完成，在公元后的第二个世纪末，
嗯，
差不多它才完成。差不多比公元后90年可能再晚个几十年的时间哈，这一类才完成。所以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旧约的正典并没有完全就是做出来哈。这个也从一个角度来解释，就是为什么耶稣的时代呢，他在地上传扬福音，他引用旧约哈，耶稣差不多用了24卷旧约里面他都用到，但是呢他的跟随者哈，特别是初代教会的那些教父们，他们还引用正典以外的作品。另外一个角度也说出，当时可能就是大家还没有一个所谓的旧约正典的那个概念啊，所以他们还会引用其他的作品。
对，你这个提醒挺好，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很多人都觉得好像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旧约已经形成了，就是那个74译本，至少我还一直这样认为的呢。
对你可以这么看，74译本是他们比较看重的哈。那74译本里面实际上就包括了此经，就是很多比如像马加比一书啊二书啊这些东西啊，便希拉致训啊，所罗门致训啊，这些就是后来天主教为什么会接受它成为他们的所谓的第二正典的一部分哈，就是因为他们是用74译本。
嗯，
确实在耶稣来的那个时期呢，旧约的正典基本已经形成，就是律法书先知书当然都已经形成，就是著作类还没有被完全汇总完成，只是著作类还没有完成。那另外我想强调的就是旧约正典它本身，比如像在公元后第二世纪晚期它形成了，就是比如像著作类它也已经就是固定下来了哈，就是这十一卷书了。正典的形成只是说这个书单出来了，这个书目有了，但是不代表说文本已经固定下来了。啊，就是说这个文本它本身没有被固定下来，比如像到底150篇诗篇是哪些内容哈，它并不是说完全固定下来，所以正教哈，它就弄了个诗篇，还有第151篇哈，这个是我们没有的，天主教他们不算在里面，对，但是正教它是有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说正典的完成不代表正典的文本也一样的被固定下来了。
就是正典的完成不代表文本被固定下来，那就是说文本还在变化当中吗？
文本不一定是变化当中，只是文本包含什么内容在不同的信仰团体中间还没有被确定，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说诗篇就是150篇，你别把151篇也给弄进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团体来做这种确定的工作哈，就只是说我们讲的这个正典包含诗篇，那你们就接受这个诗篇就可以了啊。
但是有点奇怪，就是犹太人在列正典的时候，难道他不指出正典包含的内容吗？
这个不是犹太人的事情哈，这个是后来因为就是说第二圣殿时期有加了一些内容哈，比如像以斯帖记吧，以斯帖记它本身没有讲到神，但是以斯帖记实际上后来有很多的补哈，或者是序，那序里面都讲到神的，那个神这个字眼都出现了。所以你到底这个序啊或者是补啊
算
到底算不算、
哦、
那犹太人来讲当然就不算了、
这个、
你知道吧，犹太人来讲就是这以斯帖记就结束了嘛哈，那就那些序了补了都不算，但是比如像正教它就算，虽然就是说你把以斯帖记是看成一本书，但是同样的一本书它那个文本是不一样，人家有
的、就是、他
的
以斯帖和我们的以斯帖还不一样、就是、
对，不一样，不完全一样、
嗯，
就是虽然正典已经形成了，正典的文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哈。当然从今天的角度，就是说这几个信仰团体彼此之间，那大家就互不干涉了哈。你的正典就是你的正典，我的正典是我的正典，有不同，特别是基督教新教和这个天主教之间往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他们怎么会多了几本书哈。然后比如像他们耶利米书，他如果就是说它比如像包括这个八路书哈，那这些是我们没有的，就是这样的哈、 即使是在犹太人承认的旧约正典哈，就是在他们的正典本身那个文字上面哈，也能够看得出来是很有意思的。很多时候呢，是有同样的文字在多个场合出现啊。
嗯，
这个是大家也能够想得到的。比如像撒母耳记下22章，它是讲到大卫的一首诗啊。这首诗和诗篇里面第18篇是一样的哈、啊。如果大家仔细去对比的话，中间是用词上面略有差别哈、啊。这些也都说出来，可能是有更早的一个版本在那边。那具体的作者在那边写作的时候，他是要参考那个版本，那他也根据他自己的这个历史条件，可能他做了一些调整哈、啊。
嗯，
所以比如像诗篇第14篇和诗篇的53篇，如果大家去读的话，实际上是一样的。如果你从后人的角度来看哈、啊，你可以把它合并，但是它是两首诗。诗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很类似的东西哈、啊。
哦，
我也可以给大家稍微举个例子、嗯、大家可能听得明白一些。
嗯，
以赛亚书里面2章2到4节是一段很有名的文字，特别是那个第四节呢，那个文字是被联合国这个总部啊用来放在他总部门口那个雕塑，就是将刀打成犁头啊。
嗯，
读一下第四节，你必在万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民族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啊、这个是以赛亚书2章4节、嗯、那如果大家去读弥迦书4章3节、嗯、他是这么说，他说他必在许多民族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比对这两节经文、啊、除了一个字以外就完全一样，那个不同的字就是以赛亚书说是为许多民族，然后弥迦书说是为远方强盛的国。
嗯，
所以就这一点点不同，就完全是一样的。到底是弥迦书引用了以赛亚书，还是以赛亚书引用了弥迦书啊？不能完全肯定，那要看那个哪个形成在先哈、啊。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首诗的内容可能就是已经在口传阶段已经有了哈、啊。那大家后来才把它写下 来
、啊、写下来。
对对，诗篇的70篇实际上很短啊，只有5节、嗯、但这个短短的5节都完全包括在诗篇的第40篇里面。40篇的第13到17节、
嗯、
就是诗篇的第70篇的整篇、
嗯、
那差别也极小极小，差别只是一个是用了耶和华，一个是用了神、啊、神就是 Elohim 这个词、嗯、一个是用了就是以色列人不愿意直接读出来的哈，为了这个免得妄称神的名哈，这是专用的名词，所以主要是这个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当时的这些文本内容本身哈，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传达的信息。内容上本身来讲是有很多重复的，但是它是更重在到底神要传达给我们什么信息哈、啊，这个是他们最先要知道的、
嗯、
而不是说像我们今天的人、嗯、我们会觉得文本哈、啊，特别是文字到底是抠字眼哈、啊
嗯嗯，
每个字眼到底说什么呢，那个不是当时的人他们最看重的哈、啊。当时人看重说这段文字他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嗯、神要向我传达什么、嗯、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样这种例子是很多很多非常多的、嗯，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比方诗篇里面你能找得到很多非常相近的表述，很多诗篇有相近表述，而且诗篇和历代志上也有很多相近的内容。我们有的时候读神的话，你真的要知道就是神的话在这里面向你要传达什么含义、
嗯、
然后神是要你去遵行他的话，不是说你在头脑里记住了他的话哈。你说我知道啊、嗯、知道没有用，你得要行得出来哈。以色列人最后受惩罚、嗯、不是说他不知道神的话，他是知道不去行，他是知道他要悖逆，所以这个就是很关键的。所以文本本身来讲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实在是需要真的好好的去认识神要向我们传达什么，然后我们真的是要照着那样的去做、啊、
嗯，
这个是很重要。另外一个呢，旧约正典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耶稣来了之后的那个公元之后那个初代哈，比方第一第二世纪的时候，基督徒他们已经开始用所谓的这个翻页书或者是对开本了哈，把这个葡萄纸就是中间折叠哈，在中间那个地方就是用线哈给它穿起来、
嗯、
用这个对开本的好处呢，就是它能够正反两面都写哈，所以一张纸它可以写成四页哈，所以它的容量比较大。然后呢，嗯，它可以把这个对开本相当于是同时能写好几本书的那种，对，装在一起就能知道这些书本身它们先后的次序。但是拉笔他们用的是书卷哈，用的书卷，书卷本身受长度的限制嘛，它不能太长，一般就是9到10米的那个长度，然后书卷又是单面书写，
嗯，
然后书卷它不能包括所有的书，因为太大了嘛哈，所以书卷本身就没有办法确定经书的顺序。他能告诉你说啊，这是我的经书哈、啊，这些经书的、顺序是怎么样？他说不出来，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件书一定是在那件书的前面哈、
对对，
所以这个是他们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后来很晚了，就是拉比他们也开始用这个所谓的翻页书或者用对开本了哈、那这样的话就才完全确定说啊，旧约的顺序来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如果讲到新教来讲，新教的旧约呢，就要特别感谢耶柔米吧。
对，
耶柔米他是一个公元后四世纪的一个教父哈、那个这个教父他就是当时接受相当于罗马主教的委派，就是让他重新再翻一下希腊文的这个圣经哈。因为当时希腊文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出来，让他翻成一个拉丁文的哈，让西方的这些教会能够使用，所以让他是从希腊文圣经翻成拉丁文圣经。结果他发现这个希腊文圣经因为中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他说那我还不如回去我去翻希伯来文的圣经哈，因为希腊文圣经毕竟是二手嘛哈，他们也是从希伯来文圣经翻过来的，所以他就回头去跟拉比去学习希伯来文，然后他就翻译希伯来文的圣经，所以是他首先确定旧约的经书是24卷。
对于天主教或者
对对当时的天主教来讲，
当时天主教、
对，就是他就完全按照犹太人的那种排列方法哈、然后他的内容上来讲就跟我们新教的这个39卷的内容上来讲是完全一样的哈、这个是耶柔米他做的一个贡献。那当然公元后397年那个北非那个迦太基会议、他当时就接受了以斯帖记哈作为旧约圣经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就基本上大功告成了，以斯帖记一旦被接受哈，基本上就是旧约相当于是正典已经完全形成了哈。
其实相对于犹太教来讲，基督教实际上它的旧约正典形成比他们还早呢。
对，实际上是基督教更早一些。
嗯，
因为基督教他们是把新约和旧约是弄在一起来看的哈，就像亚他拿修他这个书信节庆之信里面就写的哈，他不仅是列了一个新约的书单，他把旧约书单也列出来啊，这就说明我们是相当是同时要把新约和旧约都确定下来哈，我们不是说先确定新约再确定旧约，我们是在同时做，但是犹太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限制哈，
对，
所以他们的时间就比较长。公元后二世纪，虽然旧约正典实际上已经是完成了，但是其他的犹太教团体哈，就是散居的那些犹太教团体，实际上并没有马上就接受哈，
嗯，
所以他们还用了很多这个希腊文的旧约的所谓的次经的这些内容。到公元八九世纪以后，他们才慢慢的接受了拉比犹太教的旧约正典。我们今天的人来讲觉得旧约正典啊就是在告诉我公元哪年什么时候形成，没有这样的一个对时间哈、跟你讲、只能告诉你说历史上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哈、而且那个时间点本身来讲也不是说那么那么的重要，因为就跟新约的正典形成一样，最关键的不是说这个经书汇集完成这个工作本身，而是说这些经书告诉你什么，它那个教义是什么、那个是关键，就是这个经书是神要告诉你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去遵行，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哈、这个才是他们当时想要明白的。因为旧约的拉比他们当时就是我们没有了圣殿，我们接下去要怎么办，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更重要的哈、
对，
所以就是接下去我们真的要是把旧约搞搞清楚到底包含什么，那明显的那些鼓动起来造反
的、
对，那些都不能放进来哈。那因为那历史检验证实说这些东西他们都不是从神而来的预言哈，因为他们造反两次都失败了，所以他们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来看。 最后我就是用撒母耳记上六章六节的一句话来提醒我们吧。撒母耳记里面讲到了以色列人，他们是为了要打仗，然后他们是想要打赢这个战争，然后他们就觉得耶和华神的约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们觉得就是靠神的约柜去征战的，他们一定会得胜，所以他们就把约柜抬到阵前去，想要去打赢这个仗。撒母耳记上六章六节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约柜抬去，实际上神不与你同在，你约柜在那没有用的。
嗯，
你一定要有神的同在。所以当他们把约柜抬去，实际上最终连约柜也被掳了哈。那被掳当然就是掳到非利士人地上去了以后，那约柜也经历了一个很神奇的这个工作，那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哈。那非利士人他们自己的敬拜的偶像大滚哈，就在约柜面前都跌碎了。那后来到了非利士人明白说这个约柜不能留在他们境内，他们必须要把它送回到以色列境内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是用牛车拉的这个约柜哈，就是到了拿根的禾场，因为牛是前蹄，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叫乌撒哈，他就用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然后就被击杀。
嗯，
他的心思是好的，你知道，他的想法是好的，他是要用手来扶神的约柜，好让神的约柜不从车上摔下来哈。但是他的做法是错的哈，所以我们看待圣经，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哈，就是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到神面前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好心会办坏事的哈。真的，如果你不尊重这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那些事件哈，他告诉你的那些情形，如果只是我们一厢情愿，从我们自己的神学的观点和角度出发哈，我们要把它描绘的非常完美，实际上那个没有意义的哈。神与我们同在，它不表明是说我们中间没有曲折，没有坎坷哈。旧约圣经正典的形成，它本身它是一个很漫长、很曲折的一个过程。很多的经书它也是经历到大家就是反复的推敲的一个过程啊，它不是说某一个阶段突然有一批人来到一起开了一个会，然后就是经书的这个汇集工作就完成了，实际上不是那样的一个概念啊。而且经书汇集完成本身和信仰团体要传达的概念和他要人来遵行他的律例典章相比来讲也不是那么重要的哈。真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概念嘛。我们就是说不能我们自己也起来做这个乌撒哈。我们是有一个好的想法，我们想要去做对的事情，但是我们实际上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可能就有问题哈。所以我也是提醒自己，就是说在旧约正典的形成过程里面，神是许可了很多的事情发生哈。那就像比如像神许可这个约柜被掳一样哈，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尊重这个历史发生的事情。所以撒母耳记上他这边记述这段历史也是告诉人说，神若不与你同在，你就拿了任何重要的东西又有什么用？神如果没有和你在一起，你有约柜又有什么用，你知道？你有圣殿又有什么用？就是这些东西是更重要的，就像圣经一样，圣经它是要指向神的，圣经是带我们去认识神的，圣经是来启示给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样在工作在运行的。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借的圣经是要认识神，如果我读圣经没有认识神，我这个读圣经没有达到我应该要达到的这个目的。
对，你这个总结非常好。我在听下来哈，就是特别关于旧约正典，我在想可能出信的或者是慕道友听了会有很多的疑问哈，因为在很多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时候特别浪漫化或者是哈神奇化基督教的这个历史，就觉得上帝特别的保守在里面，就一定该出来就出来，不该出来就憋出来。但是我现在发现听了这个旧约正典的形成包括新约正典，真的就像你说的，神许可很多事情发生，甚至有一些是我们不见得想得通的，好像也不太符合我们信仰的理想，或者叫理想的信仰，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作为基督徒，我在这样听你讲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信仰的动摇上没有任何的影响啊。但是我想可能很多出信的或者慕道的他会有一些哎呀怎么可能这样可能浪漫化这个过程哈。
我也是怕弟兄姐妹有一些你会 一开始接受一个观念，你认为这个观念是不可动摇的哈，
对对对，
然后你后来发现这个观念不是那么回事，然后整个把你信仰都
动了，把信仰给崩塌了。
对。
对，
你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你那个信仰的根基不是在这些上面，你信仰的根基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为你做成了这一切，你至终是你借着耶稣基督到神面前去，这个是你信仰的核心的内容。你在这个之外的很多的东西是会有变化的，因为我对历史的认识和了解，我们还是在不断的在追寻当中，也许有更新的这个文献出来了哈，更多的考古的发现出来了，也许会调整我们对很多历史事件的认识，但这些它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信仰不是建立在考古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新发现的基础上，我们的信仰实际上那个根基早都已经立定了。所以其他的东西实际上不应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我也是盼望弟兄姐妹，你不要把我们的神哈是用你的观念重新来塑造哈。我们的神他是至大的神，他就是在那边工作运行的，我们要按照他自己的工作运行来认识他，不是按照我们头脑里我们想说他应该是这样。
对，所以我们在他赐我们圣经新约旧约篇全部完结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很多从学制来的，有时候是可能是比较前沿的一些学术上的呀，背景上的一些介绍。我是盼望我们这样的节目是开拓你的眼界，打宽你的格局，但是却不影响你对神的认识，而是你真正的来到那位真实的神的面前。他有着他自己自主的意识，他也有着在历史当中掌管历史的意志的神的面前，而不是以人自己的意志塑造的神的面前。那总而言之，我们真的谢谢学制啊，两年多的时间和我们在一起做这样的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分享。很多时候可能听起来比较学术一些，因为特别有一些资料是神学院甚至是在很多图书馆里面你都找不到的资料啊，是比较前沿的。我盼望呢这些都能够激发弟兄姐妹或者听到的听众朋友对圣经的热爱，对神的话语的热爱和对神的热爱。虽然和学制的这个系列完成了，但是我们和学制还有更多的其他的主题系列来分享，所以这不是一个再见的时候，而是一个开始的时候。那这一期呢我们深度泛舟派还是要说再见，那谢谢学制咯，咱们下次见，再见。
谢谢 Helen， 谢谢大家，再见。
Be still my soul, the Lord is on my side. Bear patiently the cross of grief or pain. Lead to thy God to order and provide. In every change, he faithful still my soul, thy best I am befriend. Through thorny ways, leads to a joyful end. Be still my soul, thy God doth undertake to guide the few.